迎收听叶一茜家长说事情。
欢迎收听叶谢家的琐碎事，我是 Famina，
我是 Kwame。
我又感冒了，我又好了，哇，我觉得我原本以为我的身体已经好到不会再感冒了，然后呢没想到呢在第二轮的时候竟然就这样莫名其妙的中了。我原本以为是很轻微的感冒，但没想到让我一整个礼拜睡眠超差，因为它跟一般的感冒形态不一样，你知道一般感冒你可能就是一直咳一直咳咳咳咳到你那个肺感觉要喷出来，然后你整个快要吐这种感觉。可是现在的这个咳嗽不是这样的，它是锁喉咳，就是说以前咳你可能到末期的时候你会有一个大片痰整个这样喷发，对不对？可是现在这个咳就是你咳不出痰，然后你的喉咙超级紧，紧到你没有办法咳，就是一个非常痛苦然后没办法睡觉。
咳不出来就是很痛苦了。
咳不出来
它有一种 很没有成就感的感觉你知道吗？
你要这样讲似乎是、欸、
对
对对对，但、哦、幸好我们气功老师隔空治疗我今天好非常多、欸、而且我睡了一个好觉。
下次要好好访问这个气功老师他是怎么做到的。
嗯，对，但是你们找不到他，因为他真的很忙，我也没办法接，因为我常常都找不到他，所以这没办法、嗯、但好今天
生意太好了啦，
生意太好了、嗯、我其实很想要告诉他，我希望他知道就他做这件事情对别人是非常有益的。你知道到了年末，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检视说这一整年可能你们每个月做了什么事早就忘记了，可是你有没有去检视过你在这一些日子当中你做的哪些事情真的是对别人是有一个很大的影响的，你的帮助是、
哦、你这样讲的话是你今年做了很多
我其实以前无法认可我的价值、嗯、坦白讲我以前没有觉得我在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嗯、而且其实因为我是家庭主妇嘛，然后银行常常都不合格我的信用卡额度，让我很生气。我以前在飞就是在做生意的时候，那信用卡要给我二三十万我都觉得很不想拿，然后我是因为当了家庭主妇，我觉得二三十万的额度很容易会超额，就花一花就会超过，所以我就自动去降低额度，没想到竟然不让我回复、欸、你知道我就觉得社会上
降低就不让你付高了。
对，但是我觉得这真的很不合理，因为他其实可以看到我的银行的整个收支的情况、嗯、他不应该去做一个这样的事情，而且家庭主妇不代表他没有收入啊、嗯、老公给的可能比你去外面赚的都还多、欸、真的真的我是认真的，对不对？那怎么可以就这样 不发给他一个额度？而且你们要知道家庭主妇是整个家庭的消费主力耶，对不对？那买东西要采买什么都是家庭主妇在支付的。以前我对于这种事情就会觉得哎，我们家庭主妇就没价值 blah blah blah、嗯、我现在没有这样子看待我自己，我觉得我用一个很不一样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就是说哎，我有需求，我觉得这个是必须去争取的，那我就要去银行跟他谈这件事情、嗯嗯，我再也不会觉得说哦，他不给我额度我就算了、嗯、干嘛算了，我才不想只花老公的副卡嘞、嗯、对，有些人就会觉得那你就花老公副卡干嘛。对，好，那我另外要讲的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到说那你这一整年是不是做了一些对别人有益的事。嗯，我就想到最近我们那个三十年的国中同学嘛、嗯、就说要推杰出校友，然后就说哎，像比如说贾静雯、就是我们的杰出校友，然后就说哎，那我们班
侯佩岑也是杰出校友、
欸、他不是我们复兴的、他是仁爱的、对、仁爱国小的，然后、那有没有班上有没有什么对社会有贡献的
人、欸、贾静雯的确是、欸
啊、
一般想要他都是正向的，
对对，
加分对，
是啊，然后、对社会有贡献、嗯、那后来就有学姐就说、我们那音乐人黄小丽很厉害嘛，因为他做了很多比如说世大运的音乐啊、然后我就推他，我就说哎、欸，我觉得黄小丽很厉害，
这个也很商业啊，
对，他是商业接案没错，但是他的确做了很棒的音乐、那后来他推我，我推他，然后他推我，
因为他不知道推谁， 他不好意思嘛，所以他要推一个人出来，就推你这样子。
他就推我，他就说我制作 podcast 的等等、嗯嗯，对。但是最后我没有，我当然是没有被推出去。当他推我的时候，我以前哦一定会说啊我没有，
他在那个 line 里面推你是不是？
对，他在我们班群组、哦。那如果以前他这样做，我一定会马上躲起来，然后就会觉得我根本没有在做什么事。哎、嗯欸，我这次没有哎、欸，我就在群组回说，我所做的事情不是一个社会价值会评判成功的人，嗯、我没有赚钱。没有赚很多钱，我也没有什么名望，我也没有什么名声、嗯嗯、我流量很低，但我的确是在做很有意义的事情。
就是说我其实我没有，我只是在大家的心里面种下一个种子。
这么厉害是不是？佛说是不是、嗯、
种子。
然后我就发现说，我不知道是从哪一刻开始，可能我真的去上了这个疗愈课程之后，完全的改变了我。我是愿意站出去就认可自己的价值、嗯、然后不要再用那个社会的这种金钱地位等等等的，好像这个世界只剩下赚钱这件事了、嗯、只要赚够多钱你就是幸福快乐第一名，其实并没有、嗯嗯、所以我想要请大家回顾一下自己哦，比方说扶老太太过马路也可以 哦、嗯、哦，因为菩萨有认证哦，菩萨说只要是助人的都是好事情，
这实在是太中心词了。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可能你的一句话，你的一句鼓励别人的话、嗯，也比方说你的比如说你的部署做得很好的时候，你是不是有曾经肯定他？
有哦，我会耶。
你会吗？哦，
会。我说哎，不错，嗯，做不错，试一下，鼓励一下。
就他想要的不止不错，他想要的是很棒。
哎，我发现那个老板级人物都很厉害
啊。怎么样？
最后结束的时候都会说谢谢大家辛苦了
啊，这一句就够了、哦。
老板通常都会这样，
这么敷衍的就可以了，
嗯、真的。
那你会不会觉得那时候被感谢的时候就得到了一个？
会啊。
会吗？
会啊。
嗯，对啊，
就是还是喜欢听这种话。
不是，我觉得
能从老板这个嘴巴里面讲出来，我是说大老板哦，不是跟我们平常相处的老板
哦。
对，所以还是会不太一样。
所以我觉得其实除了感谢别人，也要看见自己啊，不要一直觉得说嗯自己好像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嗯，其实这个很重要，会让你更加的有价值、嗯、有价值，你有自信，你在看待很多事情的时候，其实你的有色眼光角度都会完全的不一样，也不容易被攻击。有的时候你会容易被攻击产生一个防御，其实就是因为你的价值感太低了、嗯、所以别人讲什么你都会觉得伤到你、嗯、但如果今天你的价值感是很够的时候、嗯、其实别人说什么你不太会往心里去、欸嗯、就他讲他的、嗯、好像还好这样子。那今天因为我们两个礼拜没录音嘛，因为上礼拜是跟一个占星老师录音，
你不能这样讲，他是来代班、
嗯、他是来代班、嗯欸、我其实觉得
他是 VIP 啊。
我虽然访问很多人，有访问很多人的一个一个很棒的一个分享，可是我觉得少了跟你聊天也会有很多很想要跟你聊的事情、欸、
不会啊，跟不同人聊天有不一样的感觉啊，
就会有一种好像
不一样，
一个礼拜应该要做到两三集才够，不然做一集就会错过很多当周发生的事情、嗯、好，那现在是年末嘛，好，明年很快就要到来了，可是在年末的时候呢，发生了很多令人伤心的事，所以我们今天来谈一下年末的一些伤心事。
你该不会要谈李克强吧？没有，好，
你知道李善均也是双鱼座？
真的还假的？
他3月2号。
哎呦，
你知道我看到
很少碰到双鱼座，
我其实对李善均的这个新闻有一个很强的连接感。
李文该不会是双鱼座的吧？
李文是不是？
有可能哦。
你现在是要把所有姓李的都串在一起，嗯、是不是？嗯、我必须说，我在看待李善均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其实有一种就是一直觉得很惋惜。我其实在我的粉丝页已经写过了，我觉得他今天会做这个决定，大家不要再批判任何事情，也不要再觉得他不负责任，或者是觉得任何的你们的角度，因为你们不是他，你不知道他在承受的那个黑暗到底有多黑暗、嗯、只是当时发生这件事，十月这个新闻爆出来的时候，其实我在那个当下，我马上就心里涌起了一句话，就是他千万要挺住，嗯，千万不要想不开、嗯、因为我当时一直觉得他一定会想不开、嗯、但没有想到他最后还是
想不开。
对，但我可以理解人在那个黑暗当下的时候会觉得真的没有选择， 真的没有出路，真的没有办法知道明天怎么过下去。但是其实我觉得因为那个最难堪的东西一旦曝光了之后，你要面对的当然是很多的损失，那当然是很多的代价。可是你要知道只要你活着，一切都是有可能的，一切都是有希望的，
而且都是有一体两面啊。你怎么知道从这次谷底之后你又浴火重生了，你又
对
你会有学到什么新的教训，会有什么新的体验，对不对？
因为我们老师常常会说，其实你们要知道每一个那个伤痛的背后都是一个礼物，那你要去试着看到要给你的礼物是什么。而且你要知道你创造了这个事件，你创造了这个事件不是别人创造这个事件给你，对，当然看起来很像仙人跳嘛，看起来很像是他是受害者，看起来我们无法确定他到底有或没有做任何事，但是你创造了这个事件。就像你为什么会一直吸引一些对你敌对的人在你周边围绕，那你创造这个事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个才是这个事件的重点。我那个时候在我的粉丝页呢就推了一个我在 YouTube 看到的直播，那个直播真的很有趣，它是菩萨通灵，你知道吗？就是通灵人接上菩萨，然后直接回答很多人的问题。
那有没有人问说菩萨你到底是男男女的？
哎，没有人问这个问题，但是所有的神明其实是中性的，它是没有那个性别的。就像菩萨也会说所有的事件是要让你来体验的，而且他菩萨自己讲的，菩萨说时间是不是线性的，时间并不是一个线性的过去现在未来的发生，你其实也有可能在投身的时候会回到某个世纪的某个点，因为那里有你需要去体验的功课。那为什么要有人？人就是来经验的。为什么要经验？就是让所有的人的灵魂层次可以再提升。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懂的东西，但是一旦你懂了，你在看到那个那么大的伤口的时候，你一旦跨越了，你看到那个要给你的礼物是什么，你会获得一个全新的人生。我觉得是，
所以搞不好李善均在下一个平行时空里面他还是一样，就从他以前开始，
对，
就是在那个时空他能体验到他的生命价值应该带给他的东西。
而且我其实觉得，你知道他当时不是因为演了那个《寄生上流》然后就得到了一个很多的那个荣耀吗？
我记得他是演那个《寄生上流》有钱的爸爸。
对，然后那一整部片不是还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吗？就是那一整个那种人站在最高峰的时候，其实是很多时候都要很小心的，对不对？
对啊。
哦，就像你知道孔刘当时演红了鬼怪，他整整沉寂了2年呢。因为当他演到最红的时候，其实最后就会有一种你是谁啊，你到底是谁，你拥有很多知名度的时候，可是你很空虚，那个很红的到底是你吗？还是你的角色呢？还是谁呢？所以他就沉寂了整整2年，最后才慢慢的又从一些作品当中来付出。那我觉得艺人他们要承载的那种形象啊、声名啊、名望啊等等等是更为巨大的，然后他们所受到的可能别人对他的恶意的污蔑、诬陷或者是诱惑也是更为巨大的。所以当时他在得奖之后好像有一个武当一个巫女好像就有预言，意思就是说好像就是要很小心，不然可能就是一个不好的结局。那预言他的那个巫女其实也离开了，就是已经不在这个人世间了。
真的吗？
对，所以当时李善均出事的时候，人家就有去翻出这个巫女上节目讲的这些事情，那时候人家都还是 不是很懂说到底在讲什么，那现在的时候就发现天哪，
验证了。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也没有什么验证不验证，就大家要理解说这件事情 是他跟他的家人整个灵魂团队都是有协商好的，他们要一起去经历这个事情的。虽然真的对他太太来说，你知道我们跟李善均有非常非常多相似之处，你也是三月生的，李善均也是三月生的，他们是2009年结的婚，我们也是，他们相恋7年，我们当然更久，十几年，然后最后结了婚。你就会发现在那个过程你就会有一种好像如果他在 就是在那一步跨过去的时候可能完全不一样了、
嗯、我也觉得，
但我也理解，
觉得可能故事好像才演一半，还有另外一半准备要展开了，
对，
就像一部电影嘛，对不对，起承转合，
对、嗯、但没关系，因为我想他们有他们的生命的课题要去面对，所以我当时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其实就是我祝福他，我希望最后他会在另外一个生命里面重新的去体验、
嗯、
然后克服跨越，然后也希望他的家人，
可惜啦，你没有把答案介绍给他
不是每个人介绍他就会愿意接受的、嗯、那是他们的缘分嘛、嗯、那我也希望就是他的家人就是可以克服，这很难克服，这很痛苦的事情，非常痛苦、
嗯、
一个生命的离去，而且是这样的方式，那个冲击真的太大了，但我想一定有他的理由在的。那我也欢迎大家回顾一下他的作品，大家都知道李善均有一把非常好的嗓音，非常迷人的嗓音，我最早认识他呢其实是在咖啡王子一号店，他在里头呢也是演一个阿加西，他是演那个尹恩惠的阿加西，那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就是声音实在太
有磁性了、欸、我对你这样讲
我有印象，对、嗯、你不看韩剧的，
但是我觉得有点假的声音，
不会啊，他的声音就是很低沉、嗯、很有磁性，
有点圆润，是不是，
对，然后我今天呢再重新打开我的大叔，大家应该知道李善均跟 IU 演的这个我的大叔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作品，但是我知道很多人都觉得这部片应该很悲，或者是说哎呀现在这个时候又去看这个应该会很伤心嘛，不会、我必须说其实这部片其实跟出走日记其实有点像，就是说你会以为他都在讲很悲惨的事情，并没有啊，里头有很多很搞笑的非常幽默的场景，那你没有看这部片对不对，
对，但我今天好像听你笑得很大声耶
对啊，
是这部片吗，
是这部片啊，我的大叔其实是一个我觉得很精彩非常非常紧凑的一个剧情，而且他在第一集里头呢就迅速的把所有的人物关系交代完了，那我在这边也跟大家稍微 recap 一下，就我的大叔里头呢李善均演的是一个家庭当中的老二、
嗯、
上有一个哥哥下有一个弟弟，可是呢哥哥是一个一事无成的大哥，就说呢做什么好像都失败、
嗯、
失败就算了还离婚啊、离婚，那弟弟呢是一个不得志的创作家，好像一直很想要拍一个电影、
嗯、
一个导演，可是呢怎么样好像都没有等到一个好作品，那李善均呢就是当中唯一感觉比较成才的，他在做什么呢，他好像在一个机构工作，就是专门做很多做安检的、
嗯、
做建筑的安检的、
嗯、
然后做一些丈量的，有点像那个工程师，然后你就会发现一个中年男子，你知道中年男子会怎么样吗，就是好像都会有一点那种婚姻可有可无、
嗯、
事业不上不下，
不上不下，
去上班呢、嗯、是部长没错、嗯、感觉部长了不起吧，
嗯，
上面永远都有那种你得对他鞠躬的、嗯、看到你就开始随便叨念一顿，
亲子关系也不好，
诶，没有看到有小孩、嗯、就是一种好像生活就是可有可无、
嗯、
没有看到他的热情、
嗯、
没有看到他的斗志、嗯、可是你会发现他是一个在工作上也很认真也很尽责，但是呢其实没什么钱的人、
嗯、
虽然他没什么钱，可是他的大哥跟弟弟比他更穷、
嗯、
所以他就算信用卡借款他也要借一笔钱让大哥、去筹备小孩的婚礼、
嗯、
他是一个这样的角色、嗯、你就可以知道说他的内心其实是非常体贴这个家里的、
嗯
因为他好像就是负担着一个唯一家里的支柱，因为只剩一个妈妈、
嗯、
妈妈很辛苦的带大三个兄弟，可是大哥小弟不成才，所以他再怎么样呢要撑着，
他有跟他爸妈一起住吗，应该没有吧，
他没有，那最糟糕的是什么呢，最糟糕的是在这个办公室里面有一个常务理事，这个常务理事呢其实是他的大学的后辈，可能就学弟的角色、
嗯嗯、
可是这个常务理事呢跟谁 有暧昧关系，
他老婆，
对，
天哪，
天哪，
是他公司的，是不是？
他老婆不是他公司的人，
我是说这个常务理事，
对。就是说一个学弟不仅是他的老板还是给他戴绿帽的人、哦、然后他的太太是个律师，一直以为他不知道这件事、嗯、他不是不知道，
他是没有讲，
他是没有说、嗯、那你就可以知道这个 男人 内心有多少郁闷的事情了、嗯、但是呢他发现有人比他更惨，这个更惨的人是谁呢？就是 IU、嗯、IU 是一个在公司也是一个无声的存在，哎，没他还不行哦。你知道有很多小妹都很厉害，嗯嗯、那小妹，哇塞，就是要分信啊，要做杂物、啊，要贴发票，都超厉害，都他们在做的。
而且这种事情没有他，你做不来。
对
对，
哎，他要是今天没来，很多事情做不了。
哎，
但是他来了，大家都使唤他，什么东西都使唤他。那这个 IU 呢，就从头到尾就是一个苦瓜脸，一个臭脸，整天在办公室就是一副谁都不想搭理的，整天穿的这样子。很大件，然后邋邋遢遢的黑色的衣服。可是有一天他发现，哎呀，他每次都看到这个 IU 在做一些哎实在是不太好的事情，比方说把公司有没有茶水间
对、啊、一些茶包或者是
咖啡包哇全部扫到自己的包包带回家、嗯、他看到的时候其实是有稍微吓一跳，哎、嗯、怎么会这样子哦，可是他很善良，哎、欸，他第一眼就赶快先看那个监视器、嗯、就 想说会不会他会被拍到、嗯、
但是应该没有了，因为 IU 也很聪明嘛。
对啊、嗯、那后来没想到又
他会找死角，
又在那个超市遇到他，两条结账柜台有没有、欸、他发现这个 IU 竟然买成人纸尿布啊，他大概可以猜到是不是家里有长辈、嗯、然后呢哎，算一算总共他买的东西呢可能15000块韩币，15000块不多呢，大概400多块钱、嗯、就 IU 就说、那 番茄不要好了、嗯、番茄不要就12000韩币、嗯、哇他想说
这个也在省，
对，
没多少钱、
啊、他就赶快他走掉之后他赶快把这个番茄拿去结账、
嗯、然后送他、
啊、他想送他，他想送他，但是呢追出去的时候他已经离开了。那 IU 呢他面对什么状况呢？他不仅有一个奶奶需要他照顾，他还欠债。那欠债的人呢是张基龙演的，这个欠债的人常常堂而皇之就进去他家，然后呢他就是住在一个很破烂的地方，结果呢他不仅讨债他还打他，可是 IU 都不还手让他打。为什么？这男的一副就是要复仇，他为什么要复仇？那有一次李善均因为家公司在打虫嘛，他本来不想要打死这个虫，没想到 IU 一掌把他打死掉。于是呢有一天他们在聊天的时候，他就问 IU， 他就说你小时候你有杀过动物吗、哦、他就问 IU， 就 IU 就面无表情回答
他
我杀
过
人然后李善均就说哦，对不起我开错话题了，我不应该随便跟你聊天的，他就走了。第一集所有的人物线登场告诉你总共发生哪些事情、嗯、那最后其实李善我因为我看过这部片嘛，我现在是重看，那因为最后李善均会和 IU 产生非常多非常多的接触、嗯、这当中其实是因为有人希望他去做监听的工作，然后 IU 就在这个监听的过程当中觉得李善均是个很好的人、嗯、怎么可以一直
被埋没，这样
被埋在谷底很多事情、哦、然后最后你看这个戏剧会发生什么变化、嗯、那我觉得其实这部片
他应该会从谷底走出变成 很有自信的人，
你可以看看
他的人生逆转。
你看你这个中年大叔是不是也是个谷底、嗯、虽然看起来他什么都有了吧，有家庭有工作有专业啊、嗯，可是他就是整个人就是一个不得志的样子、嗯、你看 IU 更没有什么都没有，两个什么都没有的人他们有什么？他们其实有一个很善良的灵魂、嗯、那这两个很善良的灵魂交汇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
嗯、很厉害啊、嗯、
可以看一下。
好可惜哦，在现实世界他没有
机会了、嗯、对，我其实看到他的新闻的时候还是会很难过啦，就是真的是有一个连结。
对啊，搞不好他如果没有发生这事情，他从那个 他又有演到很好的角色或者很好的剧本、嗯、
其实他一直都演
又翻身了，
其实他一直都接到真的不错的戏，
而且他是越老越好看。
对啊，他就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
我记得一开始在咖啡房一号店，我还好啦，可能是因为那个孔刘太帅了。
没有，那个时候他们都很年轻啊。
没有，他还是带他大概5到10岁吧，我记得
他现在48也不够大我们3岁啊、哦、然后因为那时候是2008年嘛，咖啡王子一号店嘛、嗯、那经过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15年过后很多事情很多不一样了，但是你会发现李善均演戏就像没在演一样。
嗯，
他那个浑然天成的东西就是让你完全不感觉他在演戏、
嗯、
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演员，所以真的很令人心痛、
嗯、
很令人惋惜、嗯、我其实没有要管他到底有没有做错任何事、
嗯、
我很惋惜一个这么好的，
那些人都是有机会的嘛。
对、嗯、
对啊，为什么不给他一次机会？
对，真的 我相信韩国的压力跟我们又不一样，你看我们多少人吸大麻、吸毒、有毒品、嗯、外遇、出轨，什么狗屁道道的事、嗯、现在又出来了。你看看人家王力宏、
嗯、
像没事一样，
像没事一样。
你看人家朱学恒、
嗯
啊、你看人家炯曼。那我觉得韩国他们可能对于艺人的整个要求，然后加上我觉得他们的媒体啊也是没有在客气的、
嗯、
渲染啦、八卦啦、嗯、还有警方的
警方泄密啊，
泄密、嗯、就是好像冥冥之中就是一个不得不走向灭亡的一个道路、
嗯、
哦，觉得很可惜，真的很可惜、嗯、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你知道吗，我们再过2礼拜就要选举了耶，很快哦，1月13我们就要去投票了、
嗯、好快啊。
嗯，那我在这里一定要跟大家推荐一个报道者自播的3集 podcast， 因为呢他们就很认真的在一个时间内，因为他们说其实台湾的政治局势哦，你大概过一周很多事情都不一样了、嗯、很多在风向上的事情也都会改变、嗯、
对，我觉得好快啊，蓝白河那是到现在已经、
哦、对呀、啊，一系万变这样、
嗯、180度了。
于是他们就自播了一个这个访问3位候选人，他们用10大问题去访问3位候选人，然后做了3集节目出来。特别呢他们还有小小报道者，就大概是5、6年级到9年级的这个阶段的孩子们，也问了他这些总统候选人好一些题目。那我觉得报道者的角度是非常客观的哦，他不会去给你剪辑那些回答、嗯、
他就是公立的，不是中立
中立的，然后去呈现说面对同样的议题他们怎么去梳理，他们怎么去回答、
嗯、
他们的政见是什么、
嗯、
如果你还不知道这3位候选人的政见，我非常推荐你们，因为你在当中会看到两岸的关系他们怎么去看待、
嗯、
还有他们怎么去看待社会的这个住宅正义、
嗯、
那未来能源的短缺，像大家现在一直在说哦，什么要启动核四啊、哦、什么永核啊反核啊，那其实如果没有透过他们的回答我都不知道说嗯，因为赖清德说其实我们的绿能的使用其实都已经超过核能了，好、哦，那现在又一直在吵这个议题，或者是他们会问到 ECFA 哦，那赖清德也有回答、哦、其实关于 ECFA 它占我们的整个经济总体也不过就是3%、
嗯
哦、那现在又在吵说哦，这样中共就怎么样怎么样，那或者是说柯P对于社会住宅
不要担心了，我们现在有印度、
哦、有印度是不是、
嗯、印度，
对，就我觉得在他们的回答当中你会判断哪些候选人会闪避问题，哪些候选人只会攻击没有政见，哪些候选人有政见但是没有办法看长远、嗯、哪些候选人有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比如说国民年金啊、哦、劳保要破产啊，那这些事情怎么去面对，那我觉得其实大家应该可以关注一下，毕竟投票没有这么容易、哦、投票不是说蒙着眼睛看哪一党投给他就对了，并不是这样、
嗯、
像我自己非常喜欢苗博雅、
嗯、
很多人以为苗博雅是绿色的、
欸、我也觉得对，因为他每次都攻击别人嘛，对不对，
他不是
K 蓝就是 K 白，
他是社会民主党、
嗯、
那我听到他去上 百灵果 KK 秀、
欸、我们老板的女儿是不是也是，
她是绿党
哦，绿党，
对，然后她去上那个百灵果的 KK 秀访问她，我觉得哎、欸，我真的很喜欢她，那她是大安区的嘛，我可以投给她，我是大安区的选票，我对于这件事我感到很开心耶、欸、因为我爸本来是跟我说啊，你如果要选立委你就投给绿的这样，然后哎、欸，我就那时候想说我要了解一下大安区的委员有哪些。
你可以了解大安区的绿委 绿的是谁啊，
我不晓得是
谁，你也可以了解他政见啊，搞不好也不差，
我还没拿到公报嘛、
嗯、那你去查一下，然后去搜寻一下他言论，
但是因为我就是听完苗博雅的完整的论述、嗯、
被洗过去了，
哎、欸，我觉得他对于这些东西他有一个他非常有逻辑的脉络、嗯、而且他都不会随便讲、嗯、他都会讲得非常仔细，然后去回答你的疑虑是什么，哎，这点我非常喜欢，所以我想我应该会投给他，很认真在做事的人、嗯、对，那我觉得大家不要觉得这跟你无关啦、嗯、特别如果你是很年轻的人、嗯、那因为他们说这一次的决定权其实就在年轻人、嗯他说哪一次选举不是年轻人决定了选战、嗯、年轻人想要教训国民党他就让你总统拿到了、嗯、年轻人想要教训民进党他就让你这个整个地方选举大败，
对，地方首长就不是你的，
对、嗯、所以哎、欸，年轻人其实也是未来世代的一个力量，
对啊，
所以我想就是大家可以去听一下报道者的这个相关报道，
嗯， 嗯，至少他报道者是还算蛮中立的，
我觉得他们很公正，
对对，因为我们通常看一些媒体你就觉得啊，你这个就是绿的，你这是蓝的媒体，所以你都不想要听，因为他就是一个偏颇的报道，
我其实也不喜欢，
不然你就要去看那些比较中立的包装杂志，但是我觉得也不是这么方便取得，
没有，就是我觉得有些人会假装自己很中立，比如说陈文茜啊，都每次会包装他自己的东西好像是很公正，其实并没有，他的资讯都是错的，我觉得这是最糟糕的事情，那我觉得像比如说报道者他有那个小小报道者嘛，他们问的问题我觉得很可爱耶，比如说他们会问说那你们是好爸爸吗，那你们对于孩子你们觉得你们评断他们的条件怎么样，你们会觉得他们是很棒的，嗯，然后比如说他们在当中就问了一个问题，那你可不可以讲两个其他候选人的优点，嗯，不觉得很好笑吗，
对啊，的确是啊，不然你们都是攻击别人嘛，
对，
总是要看到别人的优点嘛，
对，
对，
所以我就觉得其实这三集我觉得很你 可能可以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大概的知道这三位候选人、嗯、他们的脉络是怎么样的，所以我很推荐大家去听一下报道者、嗯嗯、那最近有看什么片吗，
没有、欸啊、我有吗，
我不知道啊，你有吗，你最近很
好像有看一个，好像有看 Netflix 的一个电影、欸嗯、而且他居然是拍那个首部曲啊，看起来要连续拍三部的感觉
啊，是什么哈，
好像我有点看有点忘记，好像是跟外、欸、他好像是讲什么，哎，我真的忘记了。
哦，没有关系啦。
讲不是跟地球有关的。哦，对。
哎，其实菩萨也说有外星人呢、嗯。哎，大家可以去我的粉丝页看一下，我在讲这个菩萨接通灵的是什么，因为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通灵人马上连接到菩萨，然后回答很多民间信仰的问题。那我觉得他在这当中其实有很多回答，让你是有一些收获的。比方他说什么是业力。我们以前都会觉得业力是因果报应嘛，嗯，你以前欠人的你这一生就来还，其实不是， karma 业力其实是菩萨说就是你这一生的功课跟学习，嗯，这就是你的业力，嗯，好，然后比如说菩萨说其实我们就是要就是哎要心怀正念，嗯，然后不要穿黑色他说不是不能穿黑色，而是黑色比较接近某一种磁场，嗯，如果你本身的力道不够，气场不够，嗯嗯，很
搭子要重才可以穿黑色，
哎，对对对，
类
似像这样，对，我觉得很有意思呢，大家可以去听一下《菩心愿行》，它当中也有很多菩萨关于健康的开示，比方说菩萨开示说，嗯，其实在这段时间就是年关将近，你会有很多曾经发生的业力轮回会在这个时候重新再来，嗯，让你重新面对，比方喉咙。你可能会一直咳嗽，嗯，可是这是在告诉你什么呢，你是不是有很多想表达而未表达的事，嗯，你是不是有一些东西你并没有真的说出口，嗯，哎，我觉得这对我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嗯，因为我觉得
刚好最近也是碰到喉咙的困扰嘛，
对对， 所以我不是马上就跟你开口了吗？我就说啊，我很欢迎你的朋友们来家里玩，因为我也很喜欢他们。可是我知道每次朋友到家里来，我都会准备很多东西啊，忙进忙出啊，然后打扫什么，然后我就会自己把自己弄得很累。
但你今天不要到时候开始就是啊，没关系，你跟你那个朋友聊天就好，我来就好。
不会不会不会，
你千万不要这样子。
不会不会，然后我就决定说，哦，那我要说出来，就是我很欢迎。都来没关系、可是事情给你们做、我想坐下来、休息一下、
好啊、你去里面看你的剧、啊、
很棒啊、欸、我觉得其实如果我们都可以试着学着把话说出来，其实他在沟通上就会有一个让别人可以更知道你真正在意的是什么、哦、对不对？当你听到我这样讲的时候，你应该没有觉得我反对你的朋友来吧？
没有啊，
对，你应该知道我就是很欢迎，
因为我们也很久那个我们要做两件事情嘛、一个是看车展、
哦、对对对，
看这件事情基本上隔了非常久，大家都没有去。
还是其实是看 show girl，
我还好，但我觉得那个某几位成员特别喜欢 show girl， 我还好，是从头到尾我觉得还好。对啊，你看车展这件事情好久，我觉得大概有隔了至少八九年以上时间。
你去年没去吗？
没有啊，我说大家一起、喔、以前是大概学生时期大学的时候，不然就是大学毕业没多久，每年都约啊，然后约完之后就是跨年嘛。
哎、欸，对，我们其实以前一起跨了好几次年呢、欸。
对啊，你看这个自从大家结婚之后就很少了嘛。
对，真的。
那更不用说有小孩之后。
对，真的，特别小孩又不能跨年嘛。
而且现在大概就是趁小孩都大了之后，
对，才可以再这样聚，
才有机会再来做这个事情。
对，所以我很欢迎，但是我就希望我自己不要太累，因为你知道我就是累到都纯泡疹了嘛、所以我觉得这就
人家早点睡啊。
菩萨给的提醒我觉得很好、啊、然后所以菩萨也有提醒啊，就是说哎，年末你会不会发现身边很多人得了重大的疾病，比方肿瘤、啊、比方有一些心脏问题、那可能要去想的是说、啊、并不是这个疾病要来摧毁你，而是你是不是有一些一直没有照顾自己的状况、所以这个疾病其实是来提醒你、你有这样的问题、我其实等一下吼在这个所有结束的最后，我想念一段书给大家听。镜子练习、第十天的镜子练习，他在讲的就是疾病。我觉得他说的真的真的非常非常好、那我想要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明年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刚刚在讲那个电影嘛，好、那你想到的名字没有？
还没有，
还没有，
没关系啦，我觉得还好，我下次讲好了。
好，你下次讲。那我跟大家分享几部我正在看的东西好、其中一个就是京城怪物，我看完了。京城怪物总共七集，但是它不是 ending， 好像这礼拜会把最后的三集上完。那我以为是
这么有诚意啊，一下 上三集耶。
对，因为它就是
台湾都是每个礼拜上一集而已、
欸、但是因为它前面七集播出之后还没 ending 啊，它要等 ending 嘛、所以可能会有最后三集是1月5号上，然后可以做一个结束、那京城怪物其实它的背景是设定在日本殖民朝鲜的那个时候，那我原本一直以为是一个僵尸大战、没有那么兴趣、而且又很怕是恐怖的那种血腥杀来杀去的、所以不敢看、但是后来我打开看不是那么一回事、它其实是在讲日本当时殖民朝鲜的时候，他们进行了一个实验计划，我相信在过去日本殖民的时代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这样的计划、就是说呢拿人来做实验，拿人来做实验，在你身上打这个、你的反应会怎么样，
就是生化武器嘛，
对，
研发生化武器，
对、
就是、
然后所以你知道就有非常多非常可怜的女性就在京城消失了、然后消失的人跑去哪，跑去一个医院就成为他们实验的对象、最后他们真的成功研发了
僵尸让比
有一点像，不是僵尸，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怪物、这个怪物其实是一个妈妈，然后就是被打了一些东西之后就变成了一个无坚不摧的、
有点像是科学怪人啦、
对，那他们就觉得啊，他们日本就觉得哇，这个就是他们的新的武器、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那发生了说哎，这个日本的警察有一个小三、这小三也不见了，因为她也是女的嘛，对不对、但她也不见了，她想要找到她的情人在哪里，于是呢在这个京城当中呢有一个 小牙，说他是小牙，其实他的出身也很可怜，是一个非常非常悲催的朴叙俊饰演的一个人。那当年他妈妈其实呢就是有点像是对抗日本兵的那种你知道以前那个日本殖民时代是不是有很多抗日的英雄、抗日的组织，那他就是其中一个组织的成员，那没有想到他就是在朴叙俊的面前被日军给杀掉。妈妈最终对他的遗言就是说，你一定要想尽办法活下来，好，就是不管怎么样你要想尽办法活着就好，活下来就好，就养成了朴叙俊的一种性格。那个性格就是我没有想要管世事啦，谁来治理朝鲜都无所谓啦，我就是想好好活着。他也很争气，最后呢自己开了一间当铺，哇，这个当铺里面什么珍奇异宝都有，然后呢钱大把，公子哥整天 party party 这样。直到呢有一天他就是被这个警察抓了。警察抓他干嘛？因为他是万事通，什么事情找人找物找什么找他就对了。
我要找这个小三啊。
对，他就派他去找小三。那他要怎样找小三他也搞不清楚状况，他怎么找小三？
他就是有办法。
就在这时候遇到清国来的两个人一对妇女，他们呢找什么出名？找人出名，因为他们找妈妈找了十年了。他们就是
清国，什么清国？
清朝啊。
哦， okay, okay,
清朝嘛，清朝的人去到朝鲜，想要找到自己的妈妈。啊，那故事就从这里开始。所以你在他当中，其实他不是一个杀怪的故事，其实我觉得他当中有很多就是爱有没有可能改变一个人，爱有没有可能对国家的爱，对亲人的爱，
还是讲人性的故事。
他是讲人性，所以 我觉得他做的很考究，就是在那个年代那个场景，我觉得他这个电影其实在很多细节很考究，我觉得其实不难看。很多人骂，我不知道在骂什么。
他可能期待他应该他是、
要杀怪的。
对对对 对。
OK， 但是我自己很少，我自己很久没有一集接着一集看下去的一个电视剧了，所以这一部我自己觉得还不错，
还
可以，
近期算厉害的。
对，但只是他还没有 结尾、这样。
好厉害哦，我觉得那个韩国都可以拍出
很厉
害
的片，就是他们想的东西很远。
像你那个什么大叔的，刚刚
我的大叔，
我的大叔我觉得也不错啊，
你可以看。
这么平凡，感觉这么，他就是很接近我们生活里面的东西。
我觉得你跟李善均有某种程度的相似。
哎、小心哦，哪天我会不会碰到类似这种关卡，我也想不开了。
我想你已经过了吧。我想你已经过了人生最黑暗、最低潮
的
关卡，因为我觉得你们的声音也是一个嗓音很好听的
，unique， 不要说好 unique
啊。那其实我是觉得你们的那种有没有中年的？
那他幽默吗？还好。
我其实不知道他本人幽不幽默，因为我也没有在追他的 fan 这样子。但是比如说，我觉得中年男子、
中年男的
心境那一种，就是我是没有给你戴绿帽啦，所以这一点你就不用担心。
中年男子，你就是在事业上，的确是有点像，有点卡住了，
有点卡住了，
有点卡住了，
不知道怎么办的那一种。所以我是鼓励你看一下，还不错。我的大叔，好，《京城怪物》朴叙俊跟韩少熙，韩少熙又漂亮又会打，真的从以无知名之后变成一个超级女打手，很漂亮，身手。另外呢，不知道你看了《单身级地狱三》了没有？
我只有看前面而已。
哦，你有看前面？
对，
其实《单身级地狱一二三》，其实它就是一个韩国的实境的，就是有点像是配
对秀。你觉得他还在拍
第四
吗？应该都差不多了嘛。
没有，我觉得他们韩国很会搞怪耶。
还是说这种人性的东西，你百看不腻？
对，我觉得他这部戏是我非常爱看的，还有一个原因是他的主持群啊，真的超好笑的。因为我觉得一般有的时候主持人如果讲话很刻意，或者是说没有到那个点，你就不会想看。可是这一部《单身级地狱三》，这四位主持人啊，讲话就是非常的真实，然后就是一针见血。
那这四位是从第一季就到现在？
对对对。然后他们在这一季还加上一个主持人，就是上一季有去参加配对的男生。然后在那里面也是一个当红的。从男人的角度哈，去看这个节目，
蛮特别哈。对对对，那下次搞不好有一个从女人的角度来看。
对耶，哎，你知道，我觉得
不管是成功的或者是 loser 的，都
因为他们曾经在里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他们在看待很多东西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个他们的观点。
的确是。
那这个观点可能跟你以为的不一样。那你知道里面呢，就有一个男孩子，然后这个男孩子是一个篮球员，也是一个 YouTuber， 193公分，他从一开始就是很臭屁，而且呢，好像都不能随便表露真心，他很期待的就是他喜欢的女生都会倒追他，然后他很期待的就是他喜欢的人都会主动靠近他跟他讲话，他还说我现在呢就已经到了中间了哦，通常到了中间的时候你通常就会说哎，我其实比较喜欢谁，对不对？他没有，他说哎，这个 ABC 我都很喜欢，那我给他们的分别就是33%、33%、33%。你知道这样的人啊，其实并不是过度自信，欸，
过度他反而是另外一种，过自卑吗？
对，我其实是觉得他很害怕，没有人要选他，然后就会变成过度自信，
但他展现出来的样子也不像是过度那个啊。
没有，我觉得如果你够有自信，别人就算没有选你，你也不会怎么样，没关系啊。可是别人没有选他，他可能马上就会在想我是不是要赶快选下一个，或者是我是不是还有什么办法，那在里头就是一开始本来是可能大家都会很喜欢他，可后来大家就觉得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可是我后来就觉得他可能不是故意的，他是因为没有足够的信心，所以就很防御，你没有发现吗？一个过度自卑的人他的防御就超强的，就是别人都不可以随便讲一句话触怒他，他会马上跳起来耶，我遇到好多这样的人耶，就如果一个人的自信是够的，你的理念跟我不同没有关系啊，对不对？或者是说如果一个人的自信是够的，你也不会因为别人讲了什么让自己跳起来，你有没有觉得，所以有的时候那个很容易跳起来的人可能反而是不够自信的，这是我的观察啦。那我觉得其实在当中你会看到很多人性，比如说有些人他明明就不够喜欢你，
但是为了他要配对，
他也不想放掉你，可是如果你一直就是表达说我就是很喜欢你的时候，其他人就不会对你 展开认识或追求，对不对？因为他们就会觉得说，那他都已经这么喜欢你了，你们两个应该一对了吧，可是这个女生就会觉得说，
为什么我要这么快被
对
被决定了，
他就回去跟这个男生说，你不要就是你这样子我觉得你很讨厌，那这男生其实很受伤嘛，因为你一开始不是觉得好像跟我还蛮不错吗，可是男生就很有风度哦，然后就说，那没关系，我了解了，那我不会了。
哪一个回旋踢？
没有，然后后来没，因为这男生虽然就是长得这样子很像一只熊啊，然后练超壮，然后讲话有一个乡音，土土的，因为他乡下人，他好像是大邱那边的人，都有一个口音，可是他很幽默，我发现我对幽默的人超没辙，你知道帅哥都 boring 吗？可是那个男生真的很幽默，就他讲话真的随时随地就是一个很高级的幽默，就没有想到后来来了一个新的人，很喜欢他，这个女生就不行了耶，这女生就会觉得说，这样对吗？
有那个对手出现了，
对，然后他又回去，就是意思又要撒娇，又希望说大家眼睛只看他一个，你就会发现说人性很自私，怎么可以这样，对不对？然后我就发现还有一件事，你知道有些女生都会装柔弱，我都装不来耶，就是这样子好像很瘦弱，对不对？什么东西都不行拿啊，都要男生服务啊，然后因为你知道有一个竞赛是女生竞赛，我力气大的跟什么一样，那之前都是装的，就是他们要脱掉对方的帽子，跟装了一个尾巴在那个尾椎上，你要脱掉帽子拿掉尾巴你就获胜。
你知道以前我类似的状况，你知道我们下面以前有一个叫米雪的女生嘛，她不是瘦弱型的，她也是蛮壮的，然后因为我们那个产品有时候样品到的时候都要去搬嘛，在楼下那个什么，
我一定一个人拿两三箱上来，
收发会通知说阿P要去搬机台，我们机台也很重啊，动不动就十几公斤了，一下来好几台， 然后那个女生她也是每次寄东西来的时候，我都会，她不是叫米歇尔吗？
你确定要把她说出来？我要不要给你消音啊？
然后我后来我就跟她说，那个 Michael 啊，可以去Michael 可以寄台到了，可以搬的，因为很像嘛，都是 MICH。
就他会去吗？
他我觉得这真是蛮幽默啊，他听了也觉得很好笑。我说那个 Michael 啊，有东西已经到了，
是不能拿个推车拉上来吗？这很奇怪。然后你知道在那个节目当中啊，他们那些女生就是这样漂漂亮亮、瘦瘦弱弱的，我打起架来的，每个人都
很
硬哎、欸，力气超大。那刚刚那个开不了可乐的是谁？我真的很想知道刚刚开不了可乐的是谁、嗯、我觉得他是一个
假
娱乐性很高的节目、
这个、
不会，我跟你讲，你现在讲很假啦，你在那当中你都会喜欢这样的女生啦，就是他们真的很会奶、嗯、奶到那男生都心花怒放，知道吗、嗯、我觉得我要好好学习，
男生就吃这一套啦，我跟你讲，
男生才不吃那个恐吓，
男生就贱吃这一套，
男生就不吃那个什么凶狠、嗯、好什么把你命令没用、嗯，你就是要奶奶到爆、嗯、对不对，然后男生就没辙，什么都好，什么都答应，是不是这样、嗯嗯、好，那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叫国际礼仪指南，应该叫国际礼仪指南没有错，它也是在 Netflix 上面的一个节目、嗯、那它是有几个单集，是一个教你如何有一个很好的仪态、嗯、你不要以为是 model 课哦，并不是。你们会吃西餐吗？你们知不知道西餐的餐巾应该要如何摆放才是正确的？那如果你要暂时离开座位，你的餐巾要放在哪里？
很困难啊。那我这个是你现在即使看，你到时候用的时候你也忘记、
那我来跟大家讲一下，其实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并不是只是调整你的仪态。我看第一集的时候竟然看哭了耶，他不是一个国际礼仪课，有什么好哭的、嗯、我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还是说那个妆很囧？
没有，我觉得你会看到一样是人性，我喜欢的片其实都是跟人性有关的。那好，我先讲餐巾啊，你首先拿到一张餐巾的时候呢，你要把它对折，开口向你，开口向你，是不是就是有两张像你、嗯、然后把它摆在你的腿上、嗯、那你要擦嘴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拉起内侧擦，所以这些肮脏的东西呢就会包在内侧，而不会显露在外面。那如果你要暂时的离开去上个厕所，你就把这个稍微拉一下放在你的椅子上，你今天用完餐了，你就要把这个餐巾放在右手上方桌上，你就表示我今天已经结束了。嗯，为什么要学礼仪？礼仪代表很多事情，你不觉得现在的人其实没有礼貌吗？
对，的确是、啊、
穿拖鞋就去餐厅吃
饭。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学的像英国人
绅士，
即使是印度人那边吃饭也是很有礼仪。
哎，对耶，
餐桌很多东西都很完整，摆得很完整哦。
对、嗯、你知道你说到印度就让我想到，是之前我不是告诉你一个印度小孩、嗯、有一个人去一个印度很穷的地方，发现这么穷的学校小孩在大热天竟然穿西装、嗯、是麻布的那种，不是很好的材料，但是是长袖的、嗯、他就很惊讶，他就觉得说那么热你竟然让孩子穿西装。然后他们就印度的这些人老师就跟他回答，他说你知道我们很热吗？那你现在小时候如果没有学会穿西装，你将来去应试的时候你穿不了西装，你从小穿你会知道礼貌是什么、嗯、那等到你长大你需要一份工作的时候，起码你的仪容是可以确定的、嗯、会为你加分的。哎、嗯欸，我听到的时候觉得很不可思议耶、嗯、哦，这竟然这么小就谋划这样的规矩、嗯、那你不觉得现在的人话都随便讲、嗯、口齿不清、嗯、然后比如说在 YouTube 上面随便骂脏话、嗯、想骂就骂，骂脏话是一个很酷的很帅的，其实不是耶、欸、
其实我蛮喜欢看印度人，印度小就是国小国中他们穿制服耶、欸、
很可爱，对不对？
因为他们又瘦瘦的，脚长长的，然后穿就配白色的，很可爱，對，白色红色的，
特别是现在好像都没有什么制服嘛、嗯、
对啊，
对不对？然后可能你要去餐厅 正式用餐的时候，有时候你也会穿得很随便。
嗯，的确是，台湾人也很随便，
穿个牛仔裤去听音乐会。
对，
哎，我们在德国都要穿礼服才可以去听音乐会耶。
这的确是。
嗯，所以我觉得国际礼仪它到底在教什么？第一个案例是一个黑人女生，25岁，喜欢露，就是穿一定要露，不露不行。裙子超短，而且她超肥耶。
哦，
她超肥，可是她为什么要穿这么露？然后呢，每天都在说 party party，
感觉很像肉欲横流这四个字。
对，可是我跟你讲，她有她的心理背景。
嗯，
其实原来她小的时候被霸凌。她为什么被霸凌？因为她有皮肤病，她身上很多那个皮肤结痂
。
然后她又黑人嘛。然后每次小孩就一直笑他这个地方，所以他就觉得到他长大的时候，他就是要穿得很露，因为人家就不注意到他的那些皮肤了，因为只看到他露出来的东西，所以他去哪里他都穿的是这样子，很暴露的，就是一点水准可能都没有的，他没有区分的，去任何地方都穿这样。
但是他还是有皮肤病啊，
他还是有。然后他的妆画超浓的，因为他要盖住他那些皮肤不能看到的地方。于是这个主持人呢，就先教他正音，先讲发音绕口令。他说你要话 把话讲清楚，你说话清楚的时候，你口齿清晰，你会有个自信，不会随随便便乱讲。还有呢，他教他走路穿着高跟鞋，头顶着一本书，你怎么走路啊？你要穿的那么暴露，你就在家穿。可是呢，你要去其他的场合，该怎么穿衣服？但是最关键的是，他竟然让他卸妆。他卸妆，然后那个女生本来不愿意哦，然后主持人就说：“我陪你。”他就把他的妆也卸掉。这主持人本来很漂亮哦，一卸掉，他说：“我让你看，我有很多雀斑。”他说：“你可以化妆，可是不用化这么多。”你话越多你的皮肤越糟。然后他说你卸妆，你有多久没有看镜子里的你自己，真实的喜欢镜子里面那个真实的你，而不是现在这一个穿的暴露，讲话乱讲，三字经一直骂，觉得自己很酷，你真的觉得很酷吗？我觉得其实这些孩子，这些都是他们的防卫机制。一个因为不被重视，一个因为自卑而扭曲的人格的防卫机制。所以我看到后面的时候，我其实觉得
他每集都是一个案例，是不是？
对对对，他每集都是一个案例。然后我还没有看完，但我看到第一集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我们那个真实的自己是什么？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想过？如果今天你已经不再是你化妆化得很漂亮，穿着打扮的这样子，那个真实的你自己是你喜欢的样子吗？那么如果不是的话，那个理由是什么？我觉得他们其实有很多那个心理层面的东西，可能在节目很短，你也没有办法说很完整的去看到所有东西啦，但是我觉得还是一个蛮值得看的节目。那我还看了一个九把刀的电影，我真的看很多东西哈。我看了一个九把刀。
奇怪，这礼拜不是在睡觉吗？
我上礼拜看的。有一个九把刀的电影叫做《请问还有哪里需要加强吗》。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九把刀的作品就是一个很幼稚的、不成熟的、很像小朋友在拍的东西，或许你们会这样觉得。可是在我来说，我觉得九把刀很像一个成人梦想。在他的世界里头，其实不是只有帅哥会获得胜利，你永远都有可能凭借你自己得到一个女人的芳心。那在他的那个世界里，还有一个正义永远会胜利。我觉得人是不是也很需要一个这样子的，
他可能某方面也是投射自己的角色
啊。对，
是不是？
对，他凭什么？对不对？他出那么多新闻，他凭什么？好，但是你们如果时间很多可以去打开看一下啦，因为我其实没有觉得很糟，我觉得起码蛮有趣的。那我觉得在他的创造的
不落科套啦、不落科旧，不落科旧。
对，我觉得在他创造出来的这一些世界里头，你会感受到正义光明的力量，这是我还蛮喜欢的一点。那我觉得不落俗套里头有一些 还蛮有趣的、嗯、可以打开看一下。嗯，好好，最后最后我要来读书了。
嗯，
我想跟大家分享关于疾病，因为我周遭有很多人在今年都生了很重的病，很严重。那在我看来，我都会觉得他们会好，只要他们的心境转变，我都会觉得疾病真的只是反映我们的内在、
嗯、
那在镜子练习这本书当中的第十天，爱你的身体，疗愈你的痛苦。今天的课题是痛苦，痛苦是什么，从哪里来，要告诉你什么，以及你能从中学到什么。许多人每天都在承受痛苦或疾病，那可能只是我们人生的一小部分，也可能占据一大部分。今天你要利用镜子练习来打开一道新的门，去爱你的身体，并疗愈你的痛苦。没有人想要痛苦，但如果你有，你能从中学到什么？痛苦从哪里来？它试图告诉你什么？既然痛苦可能是身体或心理不适的显化，那么身体和心智显然都很容易受其影响。我最近正好目睹一个绝佳的例子。当时我看着两个小女孩在公园里玩，第一个女孩开玩笑的举起手，正要往她朋友的手臂拍下去，她的手都还没碰到对方，另一个女孩就大喊哦。第一个女孩看着她的朋友问道，你在喊什么？我都还没碰到你耶。他的朋友回答，哦，因为我知道一定会痛啊。身体就像人生中的其他事物，是反映出我们内在想法与信念的镜子，它一直在对我们说话。只要我们愿意花时间聆听，我相信是我们创造了自己身体的所有痛苦和疾病。身体里的每个细胞都在回应我们想的每个念头，说的每一句话。身体总是渴望达到最健康的状态，无论我们做了什么。然而如果用不健康的食物和不健康的想法来虐待身体，那么我们对自己的不舒服也难辞其咎。痛苦会以许多形式出现，疼痛、擦伤、踢到脚趾、淤血、充血、睡不好、反胃想吐，或是某种疾病。他试图告诉我们某件事，痛苦是身体在举红旗，好引起我们的注意，最后一搏，要让我们知道自己的人生有某个部分出了问题。感觉到痛苦时，我们怎么做？我们通常会跑去翻药柜，或是去药局买药来吃。而这么做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对身体说，给我闭嘴，我不想听见你的声音。你的身体会安静一阵子，但接着又会继续低语，这一次会比之前稍微大声一点。想象一下，你正在和朋友说一件重要的事，但他根本没在听，会怎么样？你会再说一次，而且音量可能会大一点。如果他还是没在听，你可能会变得激动，然后破口大骂，或者在觉得受伤觉得不被爱的情况下，你会闭上嘴巴，就此沉默。有时，人其实是自己想要生病。在我们这个社会中，痛苦和疾病是一种逃避责任或不愉快状况的正当方法。如果学不会说不，也许就得制造出一种病来为自己说不。然而，总有一天，你必须去关注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让你自己去聆听身体在说什么，因为你的身体最想要的就是健康，而这需要你的配合。将你的每一份痛苦当成老师，他在告诉你，你的意识中有个错误的想法。你所相信、你所说、你所做或你所想的某件事，并不能带给你最大的好处。我总是想象身体在旁边拉了拉我，说，请注意一点。当你发现某种痛苦或疾病背后的心理模式，就有机会借由镜子练习来改变这个模式，遏止疾病或不适。 你是否愿意去关注自己的身体，并放掉造成你的痛苦的那份需求？如果愿意，请开始做镜子练习，学着爱你的身体，并疗愈你的痛苦。请说这个肯定句：我爱我的身体，我要给身体它在每个层面需要的一切，让它回到最健康的状态。怎么样？大家听完，有感觉？这就是你正在引发的事件吗？无论你现在的痛苦或疾病是什么，都可以说这些肯定句：我自由且充分的呼吸，我聆听身体给我的讯息，我以健康和营养的食物喂养身体，我允许身体在需要时可以休息，我爱我这个了不起的身体，我很安全，我信任生命的过程，我什么都不怕。持续重复这些肯定句，那你记得啊，要对你导致你痛苦的那个部位说一些肯定句。例如，如果你有胃部的问题，你就可以说：我爱我的胃，我真的爱你，我健康的胃，我喂你健康的食物，而你愉快地消化它们，我允许你痊愈。你每一天呢，就重复这些肯定句两三次。还有呢，觉得痛苦或不舒服时，花一点时间让自己安静下来，相信你更高的力量会让你知道你的生命中有什么需要改变，好让你摆脱这份痛苦。观想你最爱的花以完美自然的姿态盛开，并环绕在你身旁。当甜美温暖的空气轻轻拂过你的脸庞时，去感受，去嗅闻，专注于放松你身体每一块肌肉。还有问自己这些问题：我是如何造成这个问题发生？我需要知道什么？我生命中有哪些部分必须改变？静心思索这些问题，让答案浮现，然后将答案写在日志里。身体就像人生中的其他事物，是反映出你内在想法与信念的镜子。每个细胞都在回应你想的每个念头，说的每一句话。在这个变动的世界里，你选择在所有领域保持弹性，为了让你的生活品质和你的世界变得更好，你愿意改变自己，改变你的信念。无论你如何对待自己的身体，它都爱你。你的身体会与你沟通，而你现在要聆听它的讯息。你愿意接收这个讯息，你会去关注并做出必要的修正。你爱你的身体，并提供它在每一个层面需要的一切，让它回到健康的状态。无论何时，只要有需要，你都可以呼唤你的内在力量。很长哦，
很长，的确是，我都已经泡好一杯茶了。
还有最后给健康的正面肯定句。好，我必须读这个东西，因为
因为对某些人帮助很大。
对，我必须读这个。好，因为我知道我们人都会有一些好像没有办法克服的疾病，我自己也是。好，我已经过敏很久了，那我也一直在跟他和平共处。我也知道我有一天一定可以更好的跟我的身体相处。那有些人可能现在正在最低潮的时候，因为他的疾病可能在一个黑暗没有尽头没有光的时候，但我还是想要鼓励大家，你就是爱，你就是光，你可以给你自己创造一个奇迹。所以最后我要给大家书上说的经常附送以下句子：我享用对我身体最好的食物，我爱我身体的每一个细胞，我会做健康的选择，我尊重我自己，我期待健康的老年生活，因为我现在带着爱在照顾我的身体，我不断发掘新方法来改善自己的健康，我提供身体在每个层面需要的一切，让它回到最健康的状态，我一定会被疗愈，我不让心智造成阻碍，允许身体的智慧自然地进行疗愈工作，我有一位非常特别的守护天使，神圣力量随时都在引导我， 保护我。完美的健康状态是神赐予我的权利，我现在要执行这项权利。我感谢我这个健康的身体，我爱生命。只有我能控制我的饮食习惯，我永远可以抗拒某样东西，只要我选择这么做。水是我最喜欢的饮料，我喝大量的水来清洗身体和心智，让心智充满愉快的想法，是通往健康最快的路。这整集节目忘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我要把这一段剪到开场。哎，我真的很谢谢竟然有不认识的听友donate给我，我真的 so surprised。
哎，这个人会不会是你认识的人？
哎，我不认识，他好像叫做 Gina。但是我没有认识，除非他是我知道的那一位 Gina， 但我想应该
不
会
是。
对，那我其实很久没有开我的 donate 了，就是但是在我恢复了我的信心之后呢，我要邀请大家分享我的节目，订阅我的频道，然后给我按赞，在我的粉丝页追踪我，然后也欢迎你请我喝咖啡 donate 给我，我 很谢谢他，因为如果没有他，我其实这个礼拜不一定会录节目，因为我状况没有很好，而且有点忙，但是因为他，我觉得我不能辜负人家对我的 donate， 所以虽然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是我非常谢谢你。
嗯，继续 donate 哦。哦，不是啦。
哦，好哦，
可以了。
那我想要邀请大家，我希望你们留言给我。我即将跟达燕访问，大家应该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好的諮商老师，也是很好的疗愈老师。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问题想问他，我想欢迎大家私讯给我，或者是你可以留言在这一集的节目下面，告诉我你想要听到哪方面的资讯，那我们在节目当中都会回答给你。
对，的确是要剪到前面去。
嗯，每个留言都是我的一个很大的鼓舞跟动力，所以不要客气，在脸书搜寻叶谢家的琐碎事，然后欢迎留言给我。好，谢谢你的收听，现在已经是年末了，希望大家挥别过去旧有的信念，2024是一个非常靠近自己，非常接近自己，非常接近灵性的一个年代，我希望我们大家身体心理都非常健康，新年快乐，也谢谢你一直在这里和我们同在，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明年见。
You may know me by my empathy. But it's something I'm trying to change. But it's hard to wake up without that caffeine in your cup. A little shot of courage to start the day. To start the day, or start the day. Well, it's all fun and games till you've learned what's at stake. A pride on the line keeps you there. I'm just spinning time, drawn up tangled on every side. Counting down the days till I sleep in. Or do I sleep in? Till I sleep in. It's hard to explore when you're afraid of the dark. It's so hard to win, so much to lose. in this broken, pity, passive way of coping with the masses, straining every segment of my body.